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2月23号啊。说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讲究个冷暖自知。刚刚过去这个春节，国内的朋友们心里头是个什么滋味啊？估计大家肚子里都有一本苦账啊，都有数。可你要今天你打开中共的门面，新华网、人民网的主页，哎呦喂，我跟你说，那简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是吧？一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啊。就这种太平盛世啊，这叫是啥？这叫丧事喜办，祖传手艺了。中共老百姓口袋里明明是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了，青年失业率高的不敢公布真实数据了啊！房地产商排着队跳楼，地方政府连公交车司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官媒却还在那儿闭着眼睛吹红火。这种极度的撕裂感本来已经够让人恶心的了，但是在这满屏的虚假繁荣里，江峰的眼睛却死死盯住了另外一条毫不起眼却透着凛冽杀气的通稿。中共中央办公厅刚刚印发，新华网还专门配发了一篇叫什么学习规划建议每日问答，就是我给你一条这个考试提纲，你每天给我复习考试，准备考试。文章标题叫什么？如何理解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这体制内混过几天的人呢，一听到能上能下四个字心里都打鼓，绝对打个哆嗦。中共政治黑化词典里能上能下叫做什么？叫大清洗、大换血，政治绞肉机就要开动了。新华社文章里说呀，说庸者、劣者多一个，能者、优者就会少一个。那么什么人必须下呢？啊，说是理想信念动摇、斗争精神缺失的人，你得下来。在中国如今这个逆向淘汰的官场里，真因为你是个庸者，是个不会干涉的蠢材，上面就会让你下台吗？我跟你说，简直是扯淡。现在的官场逻辑是什么？越蠢越没有主见，越像是个机器人一样，对上面唯命是从的人升得反而越快。而你看李强是怎么当上总理的？那蔡奇是怎么进了常委的？他们靠的是治国理政的绝世才华吗？不是，靠的是对领袖那份肉麻的毫无底线的绝对忠诚。哎，所以啊，真正能让高官掉脑袋被扒下乌纱帽的根本不是什么不能，而是不忠，对不对？所谓的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也不是说你没把老百姓的民生搞好，是指你没有按照最高领袖那种既要又要还要那种荒谬指示去蛮干，给你扒拉下来了。这个节骨眼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突然高调向全党全军喊话，说要能上能下搞成常态化，我看呢，这更像黑社会老大开香堂的时候，把脚一跺，啪，是吧？从砍刀往桌上一跺，恶狠狠的扫视一圈底下的小弟，就那么山大王，这一眼看去，到底是谁下的最惨烈？谁的下让整个中南海乃至全军上下都风声鹤唳、战战兢兢呢？哎，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磅内容。张幼霞和刘振利出事儿，近期的政治大地震，虽然有所谓的官宣落马，但具体的死活和下落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昨天2月22号，老邓军内爆料渠道传出了一份令人拍案叫绝的叫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紧急通知，还专门给全军上下辟谣来了。通知里严正声明说，经中央军委办公厅核实，张幼霞同志、刘振利同志目前身体健康啊，正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这个这说他是什么思想稳定啊，态度端正等等。紧接着呢，这份文件杀鸡腾腾地要求全军把维护部队稳定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拥有200多万现役军人，号称武装到了牙齿，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威慑全球的强大军队，他的最高统帅部竟然被逼到了要用绝密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向底下的军长、师长们证明啊，你们的这个老首长没事啊，还没死，有吃有喝，有医生看病啊，你们千万别造反啊。关于中共高层谁谁出事了，以往啊，这传言多了去了，对不对啊？谁又失踪了，谁都不见了，哎，谁给整下去了？那么中共是如何处理这些传言的呢？最常见的就是出来让这个人当事人出来露个面， 啊，要是露不了脸嘛，也就把你这些传言就封个帖算了，就完了。只有张幼霞这次，他要发一个文件来正式辟谣，不怕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是什么逼着中央不得不以反常的这种正式辟谣形式出现呢？这说明军心已经涣散和愤怒到了极点，说明底下的官兵，特别是那些曾经跟着张幼霞出生入死的嫡系部队，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老首长是不是被中央给弄死了？啊，不管军委的这封这个关于这个谣言的这封信啊真实度如何，但是中央慌了，军心乱了，是一个巨大的事实。人说这张幼霞他不是那种办公室里喝茶然后拍马屁上位的政工干部，他是红二代出身，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见过血的。1979年中越战争，他是个连长，带着部队穿插密林。1984年老山战役，他是团长，坚守松毛岭，两军当时是尸横遍野，打得很惨。就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江湖威望的。对于传统的作战方式，尤其是俄式军事思想下的什么步坦配合呀、火炮使用啊，张幼霞研究很深。那现在那个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就是炮校毕业，14集团军炮兵师出身。虽然他跟张幼霞没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但是其个人升迁直接与张幼霞军中重用炮兵将领有关。按照张幼霞的话来说，他评价，他说炮兵会打仗，还会计算，懂军事，懂政治。张幼霞除了有军二代亲俄的这种血统啊，他还是个愿意向美军学习、懂现代战争的实战派。2007年，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一头扎进了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哎，这个朱日和蒙古语的意思叫什么？就是心脏。那里呢是全亚洲啊最大最先进的实兵对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个张幼霞在那儿干了一件轰动全军的大事。很长时间以来啊，你咱们知道这中共这个军队这部队里各种先进武器系统它都是各自为战的，数据根本不互通。于是他力排众议，找了这个中科院的顶级专家，死磕了一个叫做多维侦察平台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个什么东东呢？啊，以前搞演习啊，这将领啊、参谋们呢，就只能围着地图啊、沙盘呢，在那凭空想象，啊，部队又到哪儿去了？啊，就，然后报出一个方位来。张幼霞搞了这个平台就直接看见了，指挥中心有个五连屏大屏幕，红蓝军标的移动啊、机动制导的这些命中率啊、坦克的突击阵型啊，三维空间里一览无余。不是连哪栋楼里藏着火力点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里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有传说啊，说张幼霞是因为反对习近平攻台计划被习近平给收拾了。我可以跟大家说啊，在打台湾这一条上，在军队是一个将领的生死线啊，不管你是否清楚打台湾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最后也打不下来。就算你知道这一点，你也不能这么表态，否则在民族主义最浓厚的军队里你根本无法生存。你就说张幼霞吧，他搞的这个朱日和的多维平台当中啊，最直接最主要的军事攻击目标是谁啊？包含了台湾总统府、台湾外交部啊，搞全体系的斩首行动演练。大家看过一个电视剧啊，叫蓝军出击。要知道在几十年的中共军队作训思想里啊，这个蓝军被设定成就是敌军，红军是主角，是我方，是吧？红军总是要赢的啊，蓝军总是要惨败的，是吧？但这部电视剧就是在为张幼霞歌颂军功啊。因为当年张幼霞组建了号称中国第一蓝军旅这么一个专业假想敌的部队，反传统反观念的啊，把去演习的这个七大军区红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啊，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啊，跟大家聊聊很有意思，说出来。张幼霞2008年组建的这个蓝军旅，2007年搞朱日和嘛，对吧？2008年就组建了这个蓝军旅。这个蓝军旅是由谁？38军，也就是后来的81集团军信息化装甲旅组成的。 旅长的名字叫做满广志。从2008年开始啊，就搞一个叫做跨越诸日河演习嘛，是每年都搞，接受来自七大军区，后来各大就改成战区了，各大战区的劲旅啊组成的红军来挑战。那是蓝军呢，满广志几乎是百战百胜，各大野战军凡是去诸日河参加军事演习的，你想都是本军区最牛掰的旅团呢、啊，是吧？后来他们都喊一个口号，叫什么？叫做“踏平诸日河，活捉满广志”。一直到你看，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建军70周年大阅兵之前，才活捉了满广志一次。这支蓝军真的算上是叫什么？百战百胜了。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满广志率领的这支蓝军，隶属于81集团军，而81集团军当时的老军长，正是与张幼侠同时被捕的刘振利。我讲这些啊，恐怕可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就习近平干的这个事儿哈、啊，他抓张幼侠和刘振利，为什么会在中共军队引发如此巨大不满和冲击了？对不对？你把那百战百胜的后面的那个统帅给抓了呀，那你还能打仗吗？你还能服人吗？朱日和那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模拟战场上，张幼侠就是神呐、啊，刘振利的部队就是百战百胜、军功卓著的共军的最劲旅。可是，历史的最大讽刺就在这里。你张幼侠能掌控朱日和的沙盘，你能算得出啊，算得准这个激光制导穿甲弹的弹道轨迹。但他却死活算不透中南海那深不可测的政治暗流。那他以为自己在军委说了算了，能控制局势了，栽了吧。他能在数字战场上冲锋陷阵，却无法在现实的权力倾轧中保全自身呢。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头，成了军委紧急通报里那个思想稳定、态度端正啊、积极配合调查的那个阶下囚了。何等的悲凉，何等的荒谬啊！我请大家观察有个细节是什么？就随着张幼侠落马甚至生死不明的传闻甚嚣尘上，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叫做跨越诸日河演习的那个排表啊，停了。曾经炮声隆隆、号声时刻准备武统台湾的诸日河基地，竟然销声无息的停止了实兵对抗演习。官媒上也再也看不到大规模演习的报道了，为什么停啊？内蒙古当地的消息人士一针见血就指出问题所在，朱日和重大与这个演训涉及到多军种协同，是要向军委办公厅报备的，现在军委上面乱成了一锅粥了，带兵的将领人人自危。啊，咱们刚才提到了那位满旅长啊，这现在在哪儿啊？也在中央军委搞培训呢，这个时候谁敢牵皮啊？谁敢拉着装甲车带着实弹跑去搞大规模集结？万一枪口调转了怎么办？还是吧，谁敢保证那些对张幼侠忠心耿耿的部下不会借着演习的名义搞出一场真刀实枪的清军策呢？要知道内蒙诸日河演习场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所以朋友们，当你看到新华网天天喊什么大国崛起了、东升西降了，看着他们吹嘘航母下水、战机绕台的时候，他们现在连让自己的王牌部队在内蒙古的荒漠里开几枪、打几炮的勇气和胆量都没有了。习近平天天喊着防台湾啊、防美国，但现在他日夜防备的恰恰是他自己手握重兵的将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理没变，关键是出来的是谁的政权？咱问题来了，这习近平为什么要冒着激起兵变的巨大风险，在军内搞大搞如此残酷的清洗呢？中共的官场为什么现在连表面上的一团和气都维持不下去，非要搞能上能下的互相倾轧，弄得个你死我活呢？所有的独裁政权呢、啊，所有的政治利益集团呢、啊，在走向崩溃的末期，都会出现一个极其致命的共同症状。分赃不均，当帝国的财政还在扩张，当经济还在借着全球化的高速公路往前狂奔的时候，那韭菜割完一茬还有一茬，那个时候贪官们是可以大块吃肉的，然后底下的老百姓呢也能跟着顺着喝口汤、喝口肉汤， 社会矛盾就这样被掩盖下去了。但是当国库空虚，地方财政已经连公交车司机工资都发不出来，连路灯电费你都交不起，基层公务员大规模降薪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有限资源的抢夺就会瞬间白热化。你既然蛋糕做不大了，那就只有把抢蛋糕的人杀掉一批。压垮中共财政这头骆驼的，绝不仅仅是说庞大的军费啊，常年居高不下的维稳费啊，更有一个极其恐怖的禁忌话题，那就是中共特权阶层的特工养老体系。这两天国内社交媒体上，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偷偷流传出来一份这个2026年1月份一个正部级退休人员的这个工资结算单，算是老干部吧，那这单子把了无数老百姓的心都给扎的是鲜血淋漓呀！一看，实发工资合计49249.5块，小5万块钱呢。最绝的就这个天价工资里还有什么20元的洗礼费，洗澡理发的钱，27元的书报费，甚至还有一笔高达3500元的自雇费，你自己还可以请人啊，请司机，请保姆，这就是中共体制的婆罗门嘛。你都正部级退休了，一个月光现金就拿接近5万了，你已经不用干任何活了，可你连去理发店剃个头洗个澡，连订一份人民日报的钱，甚至雇个保姆伺候你的钱，都要老百姓交的税再给你来全额报销。然而远不止如此，中共高干真正的吸血大头还在于那些什么隐形的特工福利，是不是？特工的新鲜无污染食品，随时待命的专职护士，高干病房里每天几万块钱续命的进口药和呼吸机，每年还可以去北戴河、海南的三亚高干疗养院就免费度假。可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北京那个幽静的高干大院一转向这片广袤土地上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养活了这个庞大官僚机器的老百姓的时候，又是怎样一幅凄惨的画面呢？中国有6亿农民，年轻的时候啊，勒紧裤腰带交公粮啊，去深山老林里修水库，进城去当农民工，给城市盖起了高楼大厦。现在呢，老了干不动了，病了，每个月能领到多少啊？基础养老金在很多中西部省份，这个数字甚至不到150块钱人民币，是吧？20几美元在美国就是一个小时的底薪，最低工资。一个正部级干部所谓保姆费就能顶上20几个老农民一个月的活命钱，一个部级干部的洗澡理发费可能就是偏远山区一个留守儿童半个月的伙食费。有一位北京体制内的网友看到这张工资单后苦笑着在下面留言说，5万呢算少了，北京的部队退休干部啊，那干了一辈子文职的一个月都能拿2万多，而我们央企基建单位的普通工人退休还拿1万左右呢。这种天堑一般的贫富差距，这种制度性结构性的掠夺，就是中共财政走向崩溃的根本黑洞。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几千万的体制内退休大军，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永远填不满的超级毒瘤，每天都在疯狂地吸食着国家财政的新鲜血液。哪怕现在经济已经烂透了，这群塔尖上的权贵特工待遇一分钱也不能少，因为中共政权的执政基础不是老百姓的选票，而是这帮既得利益集团的拥护。那谁敢动高干的乳酪，谁就要面临整个官僚机器和军队的疯狂反扑。为了保住核心权贵的穷奢极欲，为了稳住拿2万多退休金的这些军队基本盘，为了支付庞大的下人的维稳经费，他们只能变本加厉的去抢钱。现在问题来了，国内的中产阶级已经被高房价股市割成了富产阶级了，民营企业家被共同富裕连根拔起，能跑的早跑了，没跑的也躺平了，这片土地上的韭菜榨不出半滴油水来了，那么这把锋利的镰刀和带血的斧头自然而然的就向外伸延，挥向下一个目标。这把镰刀叫远洋捕捞啊！最近这10来天吧 ，YouTube 上拥有700万惊人订阅量的超级华人网红夫妇老高与小莫停更啊，引发了不少风波。 有一张在 X 平台和国内各大社交网络上疯传的叫大连市甘井子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啊，叫他就暗指说老高啊非法经营 YouTube 频道，被处罚款人民币高达4亿1500万。网络上的爆料还绘声绘色补充说老高夫妇怎么样被扣留的啊，如何被罚款啊，如何技术性离婚转移资产的。不过江峰在这儿首先得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张在网上被就是把大家吓得半死的所谓行政处罚决定书啊，是一张粗制滥造彻头彻尾的假文件。这伪造者留下的低级漏洞实在太多了，是吧？首先看这个抬头和这个公文格式就不对，特别是对体制内常识了解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最荒谬的破绽了。甘井子分局，你到底是哪个局的分局啊？城管环保还是税务啊？中国的公安机构的正式公文抬头必须是严格，比如说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哎，得这么说啊。堂堂国家执法文书连公安局三个字都能漏掉，你这个造假造的也太不上心太业余了吧。哎，其次大家再仔细看那个在图上的那个被打码的身份证号码啊，露出来的前六位是310109。根据身份证号码规定呢，这持有人应该是上海虹口区的，可是文中户籍所在地写的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的身份证号码应该是21开头的，这完全是不懂中国户籍编码规则的人瞎编乱造的低级错误啊。基层公安分局还跳过税务机关，直接给个人开出关于税务逃漏税的巨额罚单，这个行政级别和部门分工上就属于严重的越权执法了，是吧？咱们这就算中共的这个部门呢再疯狂，他也不会明目张胆的跟其他主管部门公开抢生意的。其他主管部门那会告你状啊，对不对？那你这个部门的领导会担责任的，是吧？还有呢，就是文件里引用个什么叫网络犯罪防治法，那中国根本就没有这部法律生效嘛。啊，所以很简单啊，跟你说呢，这个案子算破了，是吧？文件是假的。可是啊，咱们可是来了，我们会觉得这不过是个无聊的网络恶作剧，笑一笑就过去了吗？老高小莫的这份处罚文件虽然是假的，但他在海外数百万华人心中引发的那种彻骨的恐惧，却是10%真实的。那一张破绽百出的假公文，为何能让无数在海外辛勤打拼的华人，让那些风光无限的 YouTuber， 甚至那些做跨国跨境电商的老板们不安呢？因为大家潜意识里第一反应不是说这肯定是扯淡，而是我操，这事儿极有可能是真的，中共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儿啊。这张假公文极其精准地击中了中共目前正在疯狂实施的一项真战略。推特上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由于国内各地地方政府经费缺口啊极其巨大，公安部已经给各地公安局下达了明码标价的罚款指标，地方企业已经被罚得关门破产了，实在没钱了怎么办？公安内部现在正在严密部署一项行动，专门打捞在 YouTube 和各大这个海外平台上收入排名前300的中文内容创作者。而你人在境外抓不到你没关系，是吧？中共的手段极其下作，是吧？你有亲戚吗？你有亲人吗？他们通过威胁恐吓你留在国内的年迈父母兄弟姐妹，把你逼回国，或者趁你回国探亲甚至转机的时候直接在海关给摁下你了。爆料第二条，就这项远洋捕捞行动绝对不仅仅针对什么自媒体网红啊，它针对是所有涉外公司和在海外赚到外汇的普通华人。怎么抓你呢？捕捞的理由多得很啊，基本套路就是先找个事儿啊，封掉你国内的银行卡和关联账户，让捕捞对象先跑3个月腿，累死你，折腾你们，哎，最后再要么直接收割，要么说你非法经营，入狱5年起步。这哪里是国家执法机构啊？是不是？分明是索马里海盗的这个绑票勒索指南嘛？这才是真正让所有海外华人感到胆寒的根本原因。这时代啊，真的变了。过去20-30年里，很多出国的华人留学生拿了绿卡， 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心里都有一种侥幸的天真的政治安全感。大家普遍有一种思维定式，是吧？只要我不去大使馆门口举牌子，只要我不练法轮功，只要我不是搞民运的这个意见人士，只要我不在网上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我就是一个绝对安全的良民。大家觉得什么？就是我在海外做做美食视频，教人做菜，好事啊！我讲讲外星人和金字塔未解之谜，我教教大家怎么考托福，怎么修汽车，我凭本事吃饭，我怕谁？春节回国探亲，我大鱼大肉，我还拉动国内消费了，是吧？共产党不仅不会管我，还肯定会欢迎我。就这种错觉。然而在江湖时代，那个时代国家财政充裕，你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或许还能勉强成立。但今天你面对一个国库空虚、庞大军警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流氓政权，这种天真的错觉啊，将会要了你的命啊！你看哪个街头流氓抢钱会问你政治立场的？是不是根本不再需要你有什么政治上的反骨？现在只需要你有一件东西，那就是钱。你有钱就干你，就抢你。哪怕你已经宣誓加入了外国国籍，只要你在国内还有没卖掉的房产呢，国内的银行存款账户啊，那你就是头挂在屠宰场钩子上鲜美多汁的肥羊。其实老高与小莫这场风波呀，不管最开始这些造假者初衷是什么啊，为了蹭个流量啊，或别有用心的恶意抹黑呀，搞个火力侦查呀，是不是给自己某个海外的大外宣打掩护啊？这个分散注意力，都像是在平静的深海里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这声闷响炸出了一群已经把贪婪的巨网撒向全球的中共远洋捕捞船。还记得习近平不断喊的说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吗？什么初心呢？那就是江西瑞金打土豪分田地一群流氓的初心。当你依然把个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寄托在这个独裁体制所谓的只要不谈政治就没事这种虚假仁慈上的时候，你往往就会成为那张天价罚款单上下一个悲惨猎物。他们说这个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是老话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啊，他碾碎的是往往是那些对暴政抱有幻想的普通人。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江峰时刻啊！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说到了您的心坎里，为您拨开了眼前的迷雾，务必在视频下方帮江峰点个赞啊！这不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更是为了让 YouTube 的推荐演算法吧能够把真相推送给更多可能正在面临危险却浑然不知的同胞。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呢，也欢迎您赶紧点击订阅，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深度的实时拆解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